约以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22号。
22号，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讨论到一半，谈到古代以色列被称为毒蛇的一代的四个提法。在马太福音中，约翰和耶稣都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称为毒蛇的一代。约翰代表一个试炼过程的开始，当他教导说在他以后来的耶稣要彻底洁净他的场地时，这一试炼过程就被表明出来。耶稣又在约翰的试炼过程中加入了审判的环节，他提到了示巴女王和尼尼微。审判发生在第四代，在审判中有一类人表现为蛇，因为他们的父是魔鬼。耶稣又提出第四代人寻求神迹，而神迹却明明在眼前。
在马太福音第23章中，针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祸灾被陈述出来，试炼与审判的过程又一次与末后的世代联系在一起。第22章为第23章的祸灾预备了背景。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对基督有什么看法？他是谁的儿子？
他们对他说，大卫的子孙。
他对他们说，那么大卫怎么在圣灵里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直到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呢？既然大卫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
从那天起，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问题。马太福音22:41-46。
当进一步互动的门被关上时，耶稣随后在下一章宣告了8个祸灾。在第13节，祸灾是因为把天国的门关上，晚雨正是从天上的门倾降下来。这8个祸灾是针对那些自称能开那人所不能开的门，也能关那人所不能关的门的人。在异象中，怀艾伦姐妹被指示看见，那些没有跟随基督进入至圣所的人，把他们的祈祷送到空无一人的圣所，在那里，撒旦假冒基督，使他们相信一切都没问题。他们重新打开了圣所，却关上了至圣所。
许多人惊恐地看待犹太人拒绝并钉死基督的行径。当他们读到他所受可耻虐待的经过时，便以为自己爱他，且不会像彼得那样不认他，或像犹太人那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那位鉴察众人内心的上帝已经试验了他们所自称对耶稣的爱。全天庭都以至深的关注注视着人们如何接受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但许多自称爱耶稣并在读到十字架的故事时流泪的人却嘲笑他复临的喜讯。他们非但没有欢然接纳这信息，反而宣称那是迷惑。他们憎恨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并把他们逐出教会。那些拒绝第一道信息的人无法从第二道信息得益，他们也没有从午夜的呼声得益，而这呼声原是要预备他们凭信心与耶稣一同进入天上圣所的至圣所。又因拒绝先前两道信息，他们的悟性就如此昏暗，以致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看不见任何亮光，而这信息正指明进入至圣所的道路。我看见正如犹太人钉死耶稣一样，那些名义上的教会也把这些信息钉死了，因此他们对进入至圣所之路一无所知，也无法从耶稣在那里所做的代求得益。他们如同犹太人献上无用的祭物一般，把无用的祈祷献给耶稣已经离开的那一间。而撒旦因这欺骗而得益，披上宗教的外貌，引导这些自称为基督徒之人的心归向他自己，并以他的能力、他的神迹和虚晃的歧视施行工作，将他们牢牢困在他的网罗中。早期著作第284-261页。
第14节是为吞吃寡妇的家产和冗长的祷告而发的祸灾。第15节的祸灾是因为他们使自己的皈依者成了比他们自己加倍的地狱之子。第16-22节，恶人指着圣殿起誓。
这些话不是怀特姊妹的话，而是主的话。他的使者把他们交给我，要我转交给你们。上帝呼召你们不要再与他背道而驰。关于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却显露撒旦的品性，在心灵、言语和行为上对抗真理的推进，并且确实走在撒旦引导他们的道路上的人，已给予了许多教诲。他们因心硬而攫取了根本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应当行使的权柄。伟大的教师说，我必倾覆、倾覆、再倾覆。有人在巴特尔克里克说， 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就是我们。然而他们所用的是凡火，他们的心并未被上帝的恩典所柔化并制服。手稿发布第十三卷第二二二页。
第二十三、二十四节的祸在于忽略公义、怜悯和信实。第二十五、二十六节是关于假装洁净杯子的外面，却不洁净里面。
我们有这宝贝，使徒继续说，在瓦器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神本可以借着无罪的天使宣告他的真理，但这并不是他的计划。他拣选被软弱所困的人类作为成就他旨意的器皿。这无价的宝贝被放在瓦器里，借着人，他的祝福要传达给世界，借着他们，他的荣耀要照进罪恶的黑暗中。使徒行传330。
接着第二十七节和第二十八节把恶人比作粉饰的坟墓，这与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中的舍伯纳相呼应。舍伯纳因自己所修造的华美坟墓而自高，却永不会在其中，因为神要把他从他的口中吐出，扔到遥远的田野里。那远方的田野由伯特利那位说谎的先知的坟墓所代表，他使那不顺从的先知被葬在同一座坟墓里。接着第八个祸灾说，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修饰义人的墓穴，还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先的日子，我们绝不会与他们一同流先知的血，这样你们就是自己做见证，证明你们是那些杀害先知之人的子孙。你们就去补满你们祖先的恶贯吧。
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因此看哪，我要差遣先知、智慧人和文士到你们那里，你们要把他们中的一些杀害，钉在十字架上，又在你们的会堂里鞭打另一些，并把他们从这城逼迫到那城，使地上所流的一切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巴拉基亚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你们曾在殿与坛之间把他杀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必临到这世代。
马太福音二十三、二十九到三十六。
这些蛇，也就是毒蛇的种类，在这段经文中正被审判。在这段经文中，审判不是依据示巴女王与尼尼微人的见证，而是依据从亚伯直到撒加利亚的血。作为毒蛇的第四代，是由古代以色列外部历史中的两位见证人和内部历史中的两位见证人所审判。路加福音第三章是关于那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代毒蛇的四次提及中的最后一次，而且它只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平行经文。这四次提及表明，在神的家接受末后审判及第四代之时，将有两等人显明出他们的品格，一等显明为撒旦的儿女，另一等显明为神的儿女。那开启分离的试炼过程，是从那位为立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在旷野扬声之时开始的。
在圣经的神圣织锦中，名字并非只是标签，而是低语的预言。在历史表层之下吟唱的第二重之歌，揭示着救赎的核心。当把从亚当到挪亚各位后裔的名字含义整理成一句话时，就会产生一则与族谱所代表的历史相对应的信息。亚当亦为人，赛特亦为被设立，以挪士亦为必死的，受死亡辖制，该男亦为忧伤，借着神的赞美祝福，马勒列，天降降下雅列，天降临为那奉献者受膏者以诺，他借着他的儿子马土撒拉，当他死时，他就会被送出宣告审判的信息，他的死将成为一次强有力的圣灵浇灌的高潮。这由拉麦气息与马土撒拉的相合所表征，正如午夜呼声与第二位天使的连结。马土撒拉是第二位天使，拉麦是午夜呼声，并在挪亚的大洪水时达到高潮。
进一步提炼，这些名字宣告人因着第一位亚当的缘故被定为必死，受忧患与死亡所辖，但借着神的祝福，基督献上自己降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宣告审判，随后有圣灵大能的浇灌。
这十个名字浓缩了福音的信息，同时从创造一直到晚雨勾勒出地球的历史，并以再临为高潮。隐藏于这些名字中的这种象征，在启示录中有其对应。
创世纪呈现阿尔法的家谱，而启示录第七章的144,000人则呈现受印于民中的欧米伽应验。
犹大的意思是赞美，流便的意思是看哪，是个儿子，加德的意思是好运队伍，亚舍的意思是快乐有福，拿弗他利的意思是摔跤，马拿西的意思是使人忘记，西缅的意思是听见，利未的意思是廉洁富拙，以撒迦的意思是报酬，西布伦的意思是尊荣居所，约瑟的意思是增加，便雅敏的意思是右手之子。
跟随犹大支派的狮子的那些人是神的众子，他们在像雅各那样与神摔跤的试炼过程中蒙受福分，借着这场征战，他们的罪在由聆听神的话所产生的成圣过程中被忘记，这又使他们在盟约关系中与基督相连。他们的赏赐是尊荣的与基督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在天上之处与他同坐。神使用他们扩张他的国度，呼召那大批群众从巴比伦出来，做他右手的众子。
利亚的六个儿子是流便、犹大、西缅、利未、以撒迦和西布伦。他的使女希帕，他的名字意思是芳香的滴落，生了两个儿子，加德和亚舍。拉杰的两个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敏。拉杰的使女庇拉的名字意思是害羞或胆怯，他的儿子是但和拿弗他利。从先知性的角度，这里的家谱提供了若干条线索值得思考。不同于创世纪第五章中的阿尔法和时代，欧米伽有12个后裔，并有其特定的先知性变量。在那144,000人中没有提到但，马拿西取代了他的兄弟以法莲。
创世纪的阿尔法家谱与启示录的欧米伽家谱相一致，因为创世纪揭示了基督在救恩中的神圣工作，而启示录则指出那些在那阿尔法预言的欧米伽应验中完全成全了阿尔法预言中所阐明的那应许与预言的人。
这两条线的运用常被神学家采用，但他们从未以律上加律的方法论视角来进行。
创世纪和启示录中的两份家谱提供了两个见证，表明上帝在第二层面说话。一种语言是按着记录下来的成文见证，而在那见证之内还有一条次级的线，以象征层面呈现出来。神学家通常不超越表面的观察，只谈论创世纪和启示录中名字含义所传达的信息。他们把所见当作新奇之物，更像是在炫示他们自己的属人智慧。他们那种自以为圣，能从名字的含义里看出隐喻的本领，便成了这一点的证据。他们从未看见借着以实玛利的12个儿子所陈明的信息，他们没有正确看见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耶稣的家谱，他们也看不见犹大末后7位君王的家谱、以色列末后7位君王的家谱、犹大最初7位君王的家谱或以色列最初7位君王的家谱。
当我说他们看不到时，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问谷歌是否有关于这些家谱的教导，答案是有。对创世纪中从亚当到挪亚的家谱是如此，对那144,000人也是如此。可是他们会以这种方式来处理创世纪11章中亚伯兰一脉的时代吗？不会。他们会这样应用该隐的家谱和赛特的家谱吗？会，但离真正的意义相距太远，仿佛在谈另一个话题。他们无疑会论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基督的家谱，但又一次差之千里。你会问，这为什么重要？因为我打算对这些带有预言性的家谱脉络做一番概述，并且我想从一开始就说明，我在努力识别第四代作为圣经预言象征的意义，对这些家谱的概览会有所帮助。但如果有人以为以下将要呈现的简单综述就是对这些家谱脉络的全部理解，那就是一种疏忽。
在记述从亚当到挪亚的族谱之后，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和第五章看见两条族谱，这两条脉络分别由该隐的后裔和赛特的后裔所代表。不同于从亚当到挪亚共列10代的族谱，赛特与该隐的谱系各只标出8代，因此可将他们视为两个各由4代组成的阶段。赛特和该隐是盟约的象征，该隐所代表的是以赛亚书28、29章中那些立下死亡之约的人，这约将在汹涌的灾祸临到时被废除。
他们就是把房子建在沙土上的人，那些建造在磐石上的人则立生命之约，正如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表明的，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是被拣选的族类。许多的人建在沙土上，但被拣选的只有少数。
该隐的族谱在这部名字的交响曲中是一段叛逆的和弦，因为这些名字所代表的是虚空的人类荣耀，在人遭天谴之后遂走向漫无目的的漂泊，无视警告。该隐一系宣称一种虚假的神性，披着复仇的人类权势的外衣，借人类的记忆加以体现，锻造出一种铁一般的文化，美丽却暴力且毫无盼望。上一句话是对从这些名字中得出的关于该隐八代信息的概括。
赛特的世系以恩典回应该隐的世系，在加诸于人类的软弱中，凡呼求神的人，当天临到时，他们的忧伤将化为赞美。在一个受试炼的时期里，他们忠心行走那通向荣耀的道路，直到盼望的呼声借着拯救之水带来安息。最后那句话是对从名字中得出的赛特八代信息的概述。
之所以将八代分成两组四代的理由，在立约的第一步就已确立。当时将在埃及受奴役的预言定为400年，并且指出这400年将结束于第四代。将保罗的见证纳入阿尔法之约的预言后，就得出了两个各为215年的时期，每个时期由四代组成。在430年里的八代代表着两个215年的时期，第一个时期由认识约瑟的善良法老所代表，215年之后出现了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法老，随后下一组四代便开始了。
八代平均分为两个时期，并清楚地标示为各自独立的四代时期，这就支持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该隐与赛特的八代。这样应用时，赛特的八代便与该隐的八代相对应。该隐代表领受兽的印记的多数人，赛特代表领受神的印记的少数人。在挪亚之约的语境下，该隐是人类的记号，赛特是人性与神性结合的记号，而约瑟和摩西的谱系则处在亚伯兰之约的语境中。
然后在第11章中，选民的家谱以从闪到亚伯兰的10个名字来呈现。
第11章既是巴别塔的故事，也是选民的家谱，由亚伯拉罕所代表。第11章引入了一群将与神立下三重之约的选民。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是第22章中的以撒献祭。11章是阿尔法的起点，22章是欧米伽的终点。在名字的意义中听见神的声音所需的信心，与在他话语的编号中听见他的声音所需的信心并无二致。一种未被神学家采纳的家谱应用是以实玛利的家谱，它是伊斯兰的象征。
这些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按他们的名字照他们的世系，以实玛利的长子尼拜约，还有基达、亚迪比、米比山、米施玛、杜玛、玛撒、哈大、提玛、耶突、拿非施和基迪玛，这些是以实玛利的儿子，他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诚意和营寨列出，照着他们各族共有12位首领，创世纪25:13-16。
当把这12个名字的定义整理成一则陈述时，其内容如下：从预言上说，以实玛利的后裔是一个多产、肤色黝黑、以勇士著称的民族。但他们在历史与预言层面于1840年8月11日以及其后2001年9月11日蒙受悲痛。他们在圣经历史中被称为东方之子，他们起源于阿勒伯，那里出产用于希伯来圣所礼仪的芳香的香料。刺客一词源自伊斯兰历史，代表着在沉默中带来的死亡。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伊斯兰曾包围、环绕并围攻天主教欧洲，但他们随后受到的约束标志着1840年至1844年的复兴的到来，也标志着从91一直到星期日法律危机这一阶段的到来。以实玛利之子12个名字的定义都已在上述陈述中以粗体字表示。
以实玛利家系的12个名字，若把以实玛利也包括在内，就成了13个。13是象征叛逆的数字，而夏甲所做的正是叛逆。这导致亚伯拉罕允许把夏甲和以实玛利逐出，
保罗用那件事来描述古代以色列作为神的约民被逐出，与此同时，他正在与他的基督徒心腹立约。
因为经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婢女所生，一个是自由妇人所生。但那婢女所生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自由妇人所生的是借着应许。这些事是比喻，因为这是两个约，一个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因这夏甲就是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今的耶路撒冷相对，他和他的儿女都在奴役之下。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他是我们众人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生育的啊要欢喜，未曾生产的啊要欢呼，因为独居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现在弟兄们，我们像以撒一样是应许的儿女，当时按着肉体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如今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怎么说呢？把婢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婢女的儿子不可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样看来，弟兄们，我们不是婢女的儿女，乃是自由妇人的儿女。加拉太书4:22-31。
以实玛利是伊斯兰教的象征，夏甲也就是以实玛利的母亲，是死亡之约的教会的象征。以撒是基督教的象征，撒拉是生命之约的教会的象征。因此以实玛利有12个儿子，因为12是神的约民的象征，而伊斯兰教是对神约民的仿冒。
福音书中关于基督有两份家谱，一份在马太福音，另一份在路加福音。
雅各生了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他所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共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样的，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在他们还没有同房以前，他就因圣灵怀了孕。马太福音1:16-18。
马太的家谱指出3个长度相等，各为14的时期，这3段合起来构成一个长度为42的时期。就约的历史而言，摩西是阿尔法，基督是欧米伽。摩西预言基督将会像他自己一样。摩西的一生120年，分为3个40年的时期。把摩西生命中的每个40年时期一行接一行的排列时，都以加迪斯为终点。加迪斯象征1863年和星期日法令。基督的3段时期分别终止于大卫被掳到巴比伦，以及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确认所立的约。大卫预表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得胜的教会被高举。第二条线则指出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愚拙的童女被带到巴比伦。第3段时期以十字架为终点，十字架再次预表星期日法令，在那里基督与144,000人确认亚伯拉罕的约，并与广大群众确认挪亚的约。
当这两条线叠放在一起时，所能明白的是令人惊叹。摩西的120年与挪亚的120年相呼应，而基督的42代则与敌基督在星期日法令时期象征性的42个月统治相对应。
耶和华说，我的灵必不永远与人相争，因为人也是血肉之躯，然而人的寿数将为120年。创世纪6:3。
与强调亚伯拉罕之约的马太福音家谱相对应，路加福音所呈现的基督家谱一路追溯到创世，而强调了亚当在伊甸园所违背的生命之约。路加的家谱从耶稣开始，沿着他的谱系一路往回追溯，直至亚当。亚当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条谱系以完全的第二亚当为终点，并以完全的第一亚当为起点。从第一亚当到第二亚当共计77代。
圣经中的系谱代表着真理的脉络，我们刚刚辨认出其中有几条，其见证的数量远远超过确立真理所需的见证条件。系谱之中包含历史应验与未来预言的声音，也包含帕尔摩尼那位奇妙的奥秘数算者声音，因为安置在这些系谱中的数字之谜提供了第二种声音。这两种声音又与第三种声音一同被听见，那就是奇妙的语言学家的声音，他创造并掌管万有，包括人名、地名与事物的名称。
当约翰转身要看背后那声音是谁时，
那声音仿佛重水的声音，而当但以理得了同样的意象时，他的声音则如众人的声音。经文的表层信息、信息中出现的名字以及信息里的数字编排，构成一段话中的三种声音。当你把带有这三种声音的一行经文叠放在一行与之平行的经文之上时，三种声音就成了许多声音。
又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你们所有做他仆人的和敬畏他的人，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又听见仿佛是许多人的声音，又像重水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全能的主神作王了。启示录19:5-6。
一些最为重要的族谱见于以色列的诸王。以色列北国的前七位君王以亚哈、耶洗别和以利亚为结尾，而在代表星期日法令。北国最后七位君王的这条线起于星期日法令，止于人类恩典期结束之时，即但以理书12章所说米迦勒站起来的时候。犹大的前七位君王说明从星期日法令直到米迦勒站起来的历史，而最后七位君王则标示通向星期日法令的历史。两条族谱线都包含一个阿尔法历史和一个欧米伽历史。阿尔法历史是从91到星期日法令的时期，欧米伽时期则是从星期日法令到恩典期结束。以色列的前七位君王与犹大的最后七位君王相对应，以色列的最后七位君王则与犹大的前七位君王相对应。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
坚守到底。启示录112，整本圣经都是启示，因为神给人的一切启示都是借着基督而来，并且都以他为中心。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我们因着创造和救赎都是属他的。基督来到被流放在拔摩海岛的约翰那里，把关乎这末后日子的真理赐给他，只是他那些不久必成就的事。耶稣基督是神圣启示的伟大受托者，正是借着他，我们才知道在这地球历史的收尾阶段，我们该留意什么。神把这启示赐给基督，基督又将这启示传达给约翰。
所爱的门徒约翰是被拣选来接受这启示的人，他是最初所拣选的门徒中最后一位仍在世的。在新约时代，他所受的尊荣正如先知但以理在旧约时代所受的尊荣。要传达给约翰的指示何等重要，以至于基督亲自从天而来，将他赐给他的仆人，并嘱咐他把他送达众教会。这道指示应当成为我们谨慎带着祷告来研读的对象，因为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受圣灵教导的人会引入错误的理论。这些人身居高位，并有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施行，他们寻求高举自己，想要彻底改变一切事物的面貌。上帝赐给我们特别的指示，为要防备这等人。他吩咐约翰把在这地球历史的末后阶段将要发生的事写在书上。时候过去之后，上帝把现今真理的宝贵原则托付给他忠心的跟随者。这些原则并没有赐给那些未曾参与传扬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信息的人，而是赐给那些从起初就在这项事业上有分的工人。那些经历过这些事的人，在使我们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原则上，当像磐石一样坚定。他们要与上帝同工，捆绑见证，并在他的门徒中封住律法。那些曾参与把我们的事业建立在圣经真理根基上的人，那些认识指明正路的路标的人，应被视为最有价值的工人。他们能就托付给他们的真理，凭着亲身经历发言。这些人不可让自己的信心转为不幸。他们不可让第三位天使的旗帜从他们手中被夺去，他们要将起初的信心持守到底。
主已经宣告，当我们进入结束之宫时，要重述过去的历史。他为这末后的日子所赐的一切真理都要向全世界宣讲，他所立的每一根柱石都要加以巩固。我们现在不能离开上帝所立的根基，我们现在不能进入任何新的组织，因为这将意味着背离真理。
医疗宣教工作需要被净化、洁净，除去一切会削弱信徒对神子民以往经历之信心的事物。伊甸，那美丽的伊甸，因罪的进入而被玷污了。现在有必要回顾那些在我们事业创立之初发挥作用之人的经历。
我们不时读到世上伟人的讣告，
他们的死期骤然而至，转瞬之间。许多本被认为身体健康的人，或在宴饮之后死去，或在为自我高举而筹划自私的计划之后猝然离世。于是有话发出，他与自己的偶像联合了，任凭他吧。这意味着主不再保守他免于灾祸，猝死临到，他一生的事业又算得了什么呢？他的一生是失败的。树之所以倒下，是因为支撑他的力量离弃了他，任凭他成为偶像的祭物。
男男女女都沉迷于寻求享乐，他们为虚无出卖自己的灵魂。上帝收回他恒久忍耐的宽容，于是任凭他们照着自己的选择而行。有些人一面自称相信现今的真理，一面却败坏了他们的信仰，拒绝行在光中。如今谁愿意放下自私世俗的原则？如今谁会努力认识灵魂的价值？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来交换他的灵魂呢？你是否渴慕生命的粮与救恩的水？你是否认识到基督为之而死的那些灵魂的价值？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是否活出与他们所宣称的信仰相称的生活？他们是否意识到灵魂的价值？他们是否竭力借着顺从真理而洁净自己的灵魂？手稿发布，第20卷150-151。